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在空中与您相遇。在当今的社会当中，通讯技术十分的发达，但是人情味儿却很淡薄。我们今天请高伟川牧师分享从耶稣家谱的福音信息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伟川牧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在高科技的时代当中啊，每天人都拿着手机，感觉人情呢非常的冷漠，人呢也常常会感到孤独。高伟川牧师，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您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圣经说神叫孤独的有家呢？
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会，生命当中的那种孤独，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受得到，尤其是在这种现代社会里面，那种人情啊，还有就是人性里面的那些的冷漠，造成了人跟人之间很难让我们有这种归属感。所以因为人和人之间这种的一关系，产生那种孤独感。有一句话说，就是让我们心灵啊都在流浪，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就像在旷野当中找不到那种归属，所以就一直在找心灵里面的这种同伴呀，都是那种在寻找的当中。这位神呢，特别在诗篇68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他说他让孤独的人有家，这个家就很温暖。在这种我们的孤独的感受里头呢，他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家，我们有小家庭，有教会的属灵大家庭，还有将来我们的天家。当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不再孤独。所以诗篇68篇里面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流浪记，就是人的那种孤独。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68篇里面讲到的是神走进了一个旷野，然后介入到我们的这种孤独的流浪的一种生活。当时在描写的呢，就是神的这个约柜啊在流浪，这个约柜跟以色列人呢一同流浪，所以就表达出来耶稣的流浪的一个故事。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都在心灵的流浪当中。你可能有很多朋友，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心灵里面那个最需要最深处的那种需要。所以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体会让我们在这个孤独的人生里面呢，可以寻找到这种温暖。他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家，这个家非常非常宝贵。
我们在主里呢都是一家人，在地上的教会呢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基督徒常常称弟兄姐妹呢都是主内的家人，所以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彼此代祷，彼此关怀，彼此相爱的时候，真的就是看到了耶稣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在这团契当中彼此成长。高伟川牧师，当我们在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就感觉呢特别的长， 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直到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在马太福音1章1到18节记述了耶稣的家谱。伟川牧师，为什么圣经用大段的篇幅来记载耶稣的家谱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个家谱呢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但是家谱呢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铺垫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的目的和这个真实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呀，生在马槽，然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那种苦难，他亲自的他就成为一个流浪的人。他是为什么流浪呢？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今天不再流浪，他背负我们的重担，让我们走出这种孤独的生活，进入到他的家。那这个家谱呢，就给我们特别真实的看见耶稣基督他要表达的，在这个家谱里面给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后面其实特别重点的给我们看见家谱，它很重要。这个家谱你读的都是真实的名字，所以它记录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它不是虚构的，见证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福音，然后给我们看到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人呢很悖逆，人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始终都不离不弃的来成就、坚守着他跟亚伯拉罕，我们的先祖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家谱呢就从亚伯拉罕和大卫呢说起，证明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君王。然后他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耶稣，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当我们读家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枯燥，但是这是神救恩逐步的一个展开，所以里面充满了是神恩典的故事，记录的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就像是人生一个画面里面的底色，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讲。那当人们忽视的时候呢，你就不理解。所以当你读新约的时候，先弄懂了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家谱的时候呢，你就明白神的他的心意啊。这里面都讲到了福音的真理。如果能读懂家谱，那我们的心呢就会打开。所以他花了很长的篇幅，那些都是真实的人，是历史人物。所以家谱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人物，他们的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福音的意义。
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把基督的家谱讲得如此详细，其实是证明了耶稣他就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耶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中记载了4位卑微的女性。伟川牧师，为什么这4位卑微的女性，她们有的也是外邦人，但是呢，她们却被写进耶稣的家谱呢？
这个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受到孤独的人生有了盼望。人为什么孤独呢？我们有很多的被遗弃的一个人物的角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是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你一定是感受到孤独的。但是你看到这4位女性，比方说他玛、拉合、路德，还有拔示巴，这个女性在这个家谱里面就体现了是神的一个恩典。救恩呢，是不管你是谁，在当时的年代呢，是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她不可能进入到这个家谱。就是一个人，她也不会是完全完美的，可是塑造了一个英雄的形象嘛。所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潜意识里面，我们认为的，好像很优秀的人、很有榜样的人才可以进入到一个历史的记载里面，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是非常真实的，就是把那些人看为不好的这些人，在这个家谱里面你就看见了什么是这位神呢？他的屈尊， 他是完全圣洁的，可是他就是介入到人的这种不完美的生活里面，这种罪人当中。耶稣是从玛利亚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使女的怀中产生的，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就体现了福音的真意。所以在家谱里面特别宝贵，这些人呢，有罪的，有软弱的，有残缺的，有各种各种的罪的问题，但是神就是通过这些很软弱的人，很卑微这些罪人，成就了他的伟大的计划。所以神的恩典是可以拯救到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家谱就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经过了三个十四代，所以神的那个救恩的那个计划，你就看见那么漫长的一个历史，它从来不会改变，它的恩典始终是如一的。我们看见这四个卑微的女人，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的，我们都有盼望的，无论我们被别人怎么样看，但是神怎么看我们是最重要的。
刚才伟传牧师讲到路德的时候，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她愿意陪自己的婆婆拿阿米返回到以色列，然后呢，她也信心的坚定的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从这面看到神的救恩不光是给犹太人的，而且呢是给整个全人类的，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只要我们愿意坚定的信靠他，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能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这样的救赎。
否则我如何迎接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声音，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读了你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此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借每个晴天和狂风暴雨，否则我如何拒绝绝望纠缠在我心里，否则我如何分辨黑夜到白天的距离，否则我如何面对心中说不出的叹息，否则我如何认得茫茫人海你的声音，否则我如何明白重大又艰难的决定，否则我如何想起多少次流着泪说放弃，否则我如何经过水火又得到安息，六十六封信，思念有了期许，都见此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六十六封信，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风起，思念有了期许，都见此路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流逝流风起，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读了你流逝流风起，思念有了期许，都见此如面，穿越时空距离，读着你流逝流风起，听见你耳边的叮咛，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夜夜都是你牵挂我的痕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当我们谦卑地被主使用，他就会透过我们与别人的爱心接触，向人传达恩典的福音。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伟川牧师，对于当今这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我们再次读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对我们现今的人类能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家谱非常宝贵的就是这个家谱呢，虽然常常被人淹没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就像是一大片的整个的一个森林里面，我们不会看重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好像是都不重要了，但是神他是大的森林的一个创造主，关注着每一棵的小树，在人看来好像不起眼的，但是上帝他看每一个小树，他爱惜每一个人，我们就像小树一样哈。每一个家有不同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造成人心灵里面的流浪，那种孤独。包括现在在每一个教会，上帝都爱的，无论这个教会是大是小，或者这个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教会是人组成的，所以上帝看重每一个的生命。所以圣经里面的每一章每一节，神都给我们这些的默示，他要借着家谱呢仍然对我们今天说话。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那个时代跟今天的时代不一样，可是神的对我们的启示是不变的。这个家谱呢，一个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神的儿女的一个特别荣耀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个延续。我们的人生这个使命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荣美呢表达出来，然后让神的这个荣耀呢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这个家谱呢对个人，当我们在生命里面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家谱其实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就给我们人生带来这个盼望。在生活中福音怎么样应用呢？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这种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就要相信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像家谱当中的人物一样，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模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残缺，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想象不出来的那种挑战，他们在困境当中他们可以依靠神，最终呢是成就了神的计划。那我们呢也要，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里面，我们就是单单的依靠神。定睛在这个家谱里面的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一定在我们身上是彰显的。还有呢，对教会的这个启示，因为教会是各样不同的人组成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其实家谱已经给我们看见了，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神都看为宝贵的。所以家谱就表明历世历代人物呢，他们是为耶稣成为这个见证的， 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见证。你看家谱里面，它不是单单一个人，它是一个团体。教会呢，就是要表达出来这样一个见证，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是以耶稣的心为心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呢，来承担延续这个家谱的使命，让更多的人呢，可以在教会当中找到家的一个归属，就不再孤独了。因为人天天在流浪，这个心一直没有找到归属，但是神就给我们在地上有教会，有不同的教会的家，神就把我们安置在不同的教会，我们就不再流浪。所以这个家谱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启示，到今天家谱当中有外邦人，也是让我们知道呢，神愿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的。所以在传扬福音教会当中，这个见证呢，是同心合意的，打破一切的隔墙，是让更多的人因为信归向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这个家谱里面的一员。这个是我们传福音，换一个词来说，就是我们把不同的人加入到这个大的家谱里面，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教会呢，要成为黑暗当中彰显神光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家谱对教会的启示，对个人的启示，每个读家谱的人呢，都应该从中看见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要带着和马太福音这个家谱不一样的家谱呢，不再是不完整的一个家谱，他带来的，他是记录着所有属于耶稣基督家中成员的那个完整的家谱。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生命册，所以这个家谱非常非常宝贵。我们怎么样建造教会，怎么样来传福音，和怎么样来对人认识这个福音的本质，这个家谱都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教会怎么样健康的建造呀，那我就是觉得，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家谱呢，你就懂得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以福音为中心，不再让流浪的人在外，让孤独的人有一个家，这样的一种带着耶稣基督的心肠，不是天天去挑别人的毛病，定罪别人，而是同心合意的让这个家有彼此相爱的一种的温暖，让孤独的人不再感到孤独，都有家的一个温暖，同心合意去传福音。我相信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给一个人传福音那么难，怎么传？但是当我们的见证同心合意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在这福音书里面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怎么样进到耶稣的面前，那个同心合意，上帝就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本领把人带到教会，是神他安心把一个人给我们，交给我们，是他所爱的人交给这个家。耶稣看为这个家有温暖，有爱，有真理，他就放心的把他所爱的用血买赎回来的人交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家谱就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到底我们明不明白神的心肠。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把人带到这个家谱里面，让我们看见家谱里面给我们的启示，福音的一个启示。非常感恩上帝把那么看起来很枯燥的一个家谱，其实它里面有着非常深的用意，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悔改归向他的时候都进入这个家谱。所以我们没有孤独的人在外面，每一个人他所爱的，我们去寻找他们，然后带进我们的家。非常感恩，
非常感谢伟川牧师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你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够记在生命册上。在启示录3章5节说，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既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耶稣，耶稣》，透过耶稣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
都说